的工作。
那么今天我们读三十四章，现在我把它读一部分。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赤金之地，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绕到亚克拉滨坡的南边，截连到寻，直通到加底斯巴利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截连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到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赫尔山，从赫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非人，直到哈南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四方为东界，这界要从四方下到亚眼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列耶夫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那么这一段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是把迦南地，神要给他们的迦南地的边界，从南开始一直到北边和东边。那么我想我们给大家曾经发过地图，那么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发的地图大家可以看一看好不好，上一次发过一张地图给大家，这个地图上是写的图二啊，有一个地图叫图二。因为这个三十四章里面记载的有些地方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能够把那个地点画出来，因为它是要经过考古的地方，但是至少我们从上次这个图我们一定要看见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西边，这是西边，这一块就是迦南地，这块是迦南地啊，迦南地的西边，这是西边，一定就是地中海啊，这是地中海。那么它的南边主要就是跟埃及相接近，埃及是在它的南边，所以第五节你看转到埃及小河，那么这是它的南边。它的东边呢，就是以约旦河为界，所以约旦河上面有个基利列弗，就是加利利海，然后到沿海，它的东边。北边就是把它连起来了，连起来。那么这个界就是迦南地的界，也就是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在争议，就是争议这个界限，现在的界限。但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地，在应许的地比这个地还大啊，神应许的地比他大，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是要到现在的伯拉大河，就是到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就是到伊拉克的这境内了，东边要到那边，这是应许的地，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部分，从第一节三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现在从第十三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地就是耶和华吩咐占就给九个半支派 承受为业的，因为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按宗族宗族受了产业，马拉西半个支派也受了产业，这两个半支派已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受了产业。再一次我们讲了，在约旦河东已经有两个半支派分了地了，十二个支派减两个半，还剩下九个半，九个半现在是在约旦河的西面分地，就是迦南地，就是刚刚从第一节到十二节这个范围，他们在那里分地。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地比这个地大啊，超过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但是以色列人是在大卫的时代，作王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就比较大，他的范围特别的比较大。那么我们相信神应许他的地要到伊拉克，就是到幼发拉底河，现在是看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按照以西结书来看，在千年国度的时候，这个地要成就。千年国度，以色列人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他要进去的，他要在里头做祭司啊，以西结书，所以那个时候他还要分地啊，那个分地是平行线的分，不是我们现在的地图上地圣经的地图上来分它。好，那是到以西结书了。所以三十四章的第一部分就是它的界限，从南边开始到西边，到北边，到东边。第二部分就是这块地要分给九个半支派，这是第二部分就讲。第三部分就是十六节开始，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封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谁来为他们分地，这里是祭司以利亚撒，还有一个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那么为什么不说摩西呢？因为摩西在分地的时候进迦南地才能分地，摩西已经死了啊，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两个人来分地，主要一个是约书亚，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神要把摩西接走，他接他班的人就是约书亚，神指定了。十八节，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十二个支派有十二个首领来帮助他们。十九节，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这个我们知道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是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唯一的两个能够进迦南的。西缅支派有亚米夫的儿子斯姆利，便雅悯支派有基士们的儿子以利达，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子孙马拉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父的儿子汉叶，以发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弗旦的儿子基姆利，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百纳的儿子伊利撒番，以撒加支派有一个首领阿善的儿子帕铁，亚瑟支派有一个首领斯洛米的儿子亚西夫，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夫的儿子比达黑。十二个支派有十二个首领，你知道这个分地的时候会争啊，地有好有坏，那要争了。所以神要选出来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这些人啊要顾大局啊，不是谁都可以来。当然以每个支派来讲，最好找一个最厉害的能够争地的人，把好地争给我们，对不对？但是这里不是的，神就拣选了这些人，就是这些人能够让神的旨意完成，我们不要争。所以我们在读三十三章的时候， 第五十四节，你们要按家室占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所以在旧约是可以研究的，新约不能研究了啊，新约不能研究。所以在五旬节以前，圣灵还没有降临以前，在门徒中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抽签啊，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开始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站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葡萄，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那里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做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桌耶稣复活的见证。犹大少了一个了，那现在我们只有11个，应该数目是12个，为什么不可以少一个呢？因为12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而且是永远完全的数字。因为到新天新地，你看那里的新耶路撒冷门城门也是12个，珍珠也是12个，什么都是12，那是代表永远完全。因为12这个数字是3×4来的，3是代表神的数字，4是代表受造的数字。神的数字就是造物者的和被造的乘在一起，不是加在一起，那是乘在一起，就是永远完全啊，永远完全。所以一定要有一位，选出一位来。23节，于是选举2个人，他们就选了，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就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24、25，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2个人中指明你所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约瑟使徒同列。第二章是圣灵降临，圣灵还没有降临以前，神还承认旧约的这个做法，就是可以抽签。但是圣灵降临以后，你再度使徒行传没有抽签的事，没有了。所以今天一个教会里头不能抽签的，也不能举手表决的，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人的做法。今天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圣灵说话。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第1节，13章第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没有说这五个人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选两个人出去大家举手表决，没有，或者我们五个人来摇签摇出两个人来，没有，必须谁说？圣灵说。所以今天教会如果完全服务在神的权柄下，那要圣灵来说。那么我们再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美亚细亚边界亚细亚讲道，他们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你看这里是他们，就不是一个使徒啊，就他们在这里完全是受圣灵的引导，圣灵不许，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他们没有说我们来举手表决表决到底到不到亚细亚去，到不到皮推尼去，我们来举手表决，表决了少数服从多数，没有，完全是圣灵带领。
那这个学问问他，今天教会里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是出于圣灵，哪一件事出于人？
感谢主，这个问题很好。那么我就要问保罗，保罗你怎么知道啊？那是圣灵在行事，那一定是知道的，一定知道。所以你看这五个人，他们十三章五个人，圣灵说，圣灵不是在耳朵里头对你讲，你连灵里头都有感觉，都阿们这件事情，
多少人都有感觉。
他们五个人都有这个感觉，他们一同侍奉主，进食祷告，你们都有感觉，好像应该是扫罗和巴拿巴，我也是这样感觉，意思。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常常有两个字叫做印证，应该应的应，证明的证，就这件事情我里头有一个感觉，我印证你这个做的是对的。好了，这个印证应该是从圣灵来，完全是灵里面的一个感觉。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人的灵里面，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敬拜神，第二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第三个功能叫做直觉，直接从神那里知道的。直觉就是神把他的旨意摆在一个基督徒的灵里面，让基督徒知道。直觉这一个功能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这个功课的。直觉这一个功用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你思想的支配，不受任何的分析，没有，就是神把一个感觉摆在你的里面，很清楚，好像外面都不是要你这样做，但是你里面就觉得有一个感动啊。我在这里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他遗失了一个证件，很重要的一个证件。那么我们按现在我们的想法，你遗失了一个身份证或者遗失了 passport 怎么办？你要去办理吧，到移民局，对不对？好了，你去办理申请，填表格，对不对？交相片，然后交钱，到时候他发一个给你，对不对？那么这个弟兄他要去办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感觉，他就不要他去办，不要他办。这个感觉是直觉啊，就是不受外头的影响。如果按他的思想分析，别人给他建议，你就应该去办，按照那个正规的途径去办就对了。但是好像你这就不平安，就这条路，这是圣灵在一个问题。他就向神祷告了，他说：“神啊，办身份证，办我的 passport， 这是正常的，对不对？”一个加拿大的公民，你的身份证丢了，你应该去办一个，这个没有错，这不是犯罪。但是我怎么去办的时候，按这个途径办也没有罪，为什么你让我不平安呢？他里头就去问神， 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就说你怎么不向神祷告啊？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事情头脑一动一热，好，我马上去办。很多人我就问他，你祷告没有？没有祷告。你今天要到哪里去买飞机票，你祷告没有？没有祷告。你定了什么时候？没有。卖房子祷不祷告？好像都不祷告。买房子也不祷告。好像你就觉得你一下做就多了，所以神就要他去祷告。他觉得我是基督徒，我应该祷告，然后他就去祷告。感谢主，祷告的时候他里头就很清楚了，不要你去申请，神要把这个东西给你找回来。那么这个就叫直觉，就要感谢主。在他祷告里头不久，也许两个星期十天我不记得了啊，他接到一封信，他调了这个证件就给他寄回来了。这个里面的这个直觉就是神的感觉。所以保罗他们当时在使徒行传13章，不是耳朵听见圣灵讲，而是里面都有一个直觉。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的功课。你这一生不学这个功课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是不是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去学的。什么叫做直觉？直觉就是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也不受人给你的劝告，什么都没有，就是神把一个感觉摆在你的里头。对基督徒来讲，你如果在主的面前属灵的经历比较弱的时候，这个感觉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责备不责备的感觉。电灯要开一下，灯开看不见。这个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如果你不平安了，灵里面的感觉不平安了，不平安可能从良心出来的，良心出来就是你做错一件事情，你说了一句假话，你拿了人的东西，你没有告诉别人，给你不平安。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公义？如果你不公义了，又你都不平安了。这个时候当你不平安的感觉是从良心出来的，那一定是是非的问题，善恶的问题，你做错了。那么另外一种感觉是从哪里出来？也从就从直觉灵里面的直觉这部分来的，那就不涉及我的善恶的问题，不涉及是非的问题，就说我做这件事情也没有错。他掉了一个身份证，他去申请没有错吧？这不是是非的问题，不涉及善恶的问题，但是里面又不平安。好了，这是直觉了。你们去读《与神同行》这一本书，那么这个余成华弟兄他就有一个经历。他原来在上海在一个医院工作，但是杭州有一个医院要聘他去，好像是个军医院，待遇非常好，工资很高，他很想到杭州去，不在这里。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我要你的旨意，到底我应该留在上海，因为他当时是上海教会的长老，我留在上海好还是我到杭州去？他就向神祷告，祷告很长一段，神不讲话，他里头一点话都没讲。他最后就跟神讲：神啊，那边聘我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已经给你祷告这么久了，不是我不祷告啊，是你不讲话。哎，如果我错了你负责任，我没有责任，我祷告了嘛。他跟神讲，后来神啊，这就是神就光照他了，他里面就一个感觉了。怎么感觉？神说，你真正是要我的旨意吗？你真正愿意顺服我吗？你心里早就想到杭州了，那里钱多条件好，你早就想到钱多的地方去了，就是要听我的旨意吗？好啊，这个叫做直觉。这个直觉一来，他在神的面前就认罪和顺服了。为什么？的确他说我早就有一个打算了，不过我来问问你，就是看你的意思是不是和我一样， 如果神你说的好就好，哎呀，那我感谢赞美主，今天主大大祝福我，钱多了。如果是说你要留在上海，哎呀，这就不能接受了。所以他心里，我们基督徒常常是到神面前去祷告，就是我有一个蓝图，我有一个计划，神啊，你就为我完成。哎，我来问问你，到底你是怎么样？如果你跟我的意思一样，我就感谢赞美你；如果不是，是吧？为什么他家里发财，我家里就穷啊？啊，马上你的怨言就来了。以色列人不是发很多怨言吗？好，所以最后这个弟兄他就清楚他心里面的倾向是错的，但是神为了证明神的旨意，就在当天晚上就有个弟兄到他家里来。这个弟兄来了没有说别的话，他怎么讲？他说于医生，因为他是眼科医生，他说我觉得我们祷告觉得你应该留在上海，不应该到杭州去。好，这个女医生就想，哎呀，感谢赞美主。他说这次神打发他来给我说话。好了，他就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啊，你看在上海就开一个什么，自己开个家庭诊所。我到他家里诊所去看看，他那个诊所是什么？就是他那个饭厅里头有一个小房子，就跟人家看眼睛。收入并不多，收入并不多，但是感谢主，当孩子要交学费了，需要用钱了，病人就来了。当孩子不交学费，只是吃饭，那就平淡了，因为他可以把时间拿来侍奉神啊。你说奇不奇妙？而且我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一个习惯，对小孩子的习惯，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学他，因为小孩子的零用钱这些啊，他们不是每个月给你多少，不是这样的，他是采用了好像以色列人啊，他们过节的时候丰富，那么意思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家里发工资了，这个大人啊他就做法，在他的衣服里头自己放一点钱，这个衣服里头放一点，那个衣服放一点，要他孩子你们去找，找到你就拿到。他的孩子就好像去啊，他就把他这个月计划多出来的钱就拿着办了，就是有余的嘛，剩下的嘛，就是以色列人田角的，对不对？收田角的，收剩下的葡萄，不要说了，拿个什么，拿个穷人。哎，他就这样做，他们家里就有这么习惯。哎，要祷告主啊，你今天让我去我妈妈爸爸的那个衣服里头，我要把一个我能拿到，他就自己做祷告，然后他就去拿。好吧，我想这个我就举个例来讲，那么他的做法就不是不像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呢因为他就根据圣经的一些原则他就用上去了。那么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就让我们知道人里面有一个直觉，有一个直觉，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去发掘这个直觉，不要听人的劝，也不要照你的去想，你先祷告神怎么带领你就怎么做，好不好？所以在旧约是可以抽签的，新约没有再抽签的情况。那么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组圣经，生命记的十一章，24节。生命记11章24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白拉大火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看这里是到白拉大火了，就是幼发拉底河，也就是伊拉克的境内，神给他们很宽的，神就应许他们一件事情，你脚掌所踏之地。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就是说你必须去走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你必须要有属灵的经历，你有属灵的追求，有属灵的经历，神就把它给你， 那就属于你的。现在一个基督徒你老是坐在那里不动，你也不要去真经历，看到十字架又害怕，好了，你怎么有得到了？你得不到了啊，那个属灵的底就没有了。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一定要去走，一定要去经历。好，我想这个就是三十四章里面讲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们的界限，迦南地的界限，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允许他们的地比这个地大，你脚踏的地方神就给你了。第二个，哪一些人去在为他们分地，一定要拣选，神要拣选在神的面前能够听神的话的，顺服神旨意的，所以人多的就多分，人少的就少分。其中有一个叫做约书亚，以后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就看见他分的地是最不好的，是山地，人家都不愿意去的，他就分到哪里去了，在约书亚记。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以色列人所分的地远远比现在的迦南地大，远远比现在的迦南地巴勒斯坦这个地大。好，我想我们这就是读到三十四章，现在我们下面要读三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放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一千肘，另外东梁二千肘，南梁二千肘，西梁二千肘，北梁二千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有六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四十八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十二个支派里头他们进到迦南地了，在约旦河东边有两个半支派分了地了，在约旦河西边有九个半支派也分地，但是利未人没有分，没有利未人分地。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十八章第二十节，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二十三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业，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地利，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一个是祭司不可有产业，就是二十节，一个是利未人不可以有产业，所以他们不能分地，利未人不能分地。那么利未人不能分地，利未人又住在哪里呢？他们不分地，他们就是从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分的地要拿一些城邑给他住，他就住他们的城啊，拿一些城给他住。所以利未人所住的是城，这个城比方是说犹大他拿一个城出来，那么利未人就住了一个城，但是这个地还是犹大的地，不过是城拿给你住就行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那么这个城他们怎么量 住多少呢？除了一个城以外还有个郊野，郊野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第四节，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两一千走，就是我这个城四周围量一千走出去，量了以后再往东西南北再量二千走，那差不多就是三千走了，就够他们的郊野了。他要牧放牛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那里。他要种一个葡萄园，所以请我们记得，利未人没有地分给他们，他们住的城邑都是分散在哪里？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的中间，每一个以色列各支派就把他地给他们。一共有多少？四十八座城，四十八中其中有六个是作为逃城。下面我们讲什么叫逃城。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雅各叫到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也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雅各原来叫雅各，后来神叫他起名叫以色列。所以凡是说到雅各，就是说那个旧的雅各，老的雅各，一说到以色列就是属神的。所以这里你看雅各怎么讲，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所以四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就是他的话，以色列的话，这是代表神的话，他是讲预言了，他说把你们日后的事情告诉你们。那请你读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原文这个是魂字啊，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走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处。你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已经有预言要他分散了，看到没有？所以就不会分地给他，让他们分散住在那里。那么这些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杀人很残忍。那么是三十四章，创世纪的三十四章二十五节，创世纪三十四章二十五节就是这一件事情。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你看哥拉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他们做这件事情是很错的，这件事情做的结果就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利未人分地的问题了。你看，因为这是神的预言，虽然利未人后来好了，但是这是在旧约，不是恩典时代，神还得要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他们的行为来对待他们。所以他们的地不分地，他们乃是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的地的里面。
那他们有福气啊，侍奉神
啊，有福气侍奉神，感谢主，这个是好。为什么他们能够侍奉神啊？你记得就是在亚人做了金牛犊以后，对不对？利未人起来对付这件事情， 他在这一件事情上做得很好，但是在那一件事情上，我们也知道神早就知道了利未人要侍奉他，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他们不在地上没有产业，好不好啊？所以就预言在那件事情上，神早就有预言。好，现在请我们来读民数记三十五章第九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加迦南地也要分作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现在就叫做要有逃城了。逃城是什么意思？逃城就是误杀的人，你没有有意杀人，误杀的人。比方一个人在树上砍树，一不小心他这个斧头一下不小心打下去了，下面就走一个人走过，就把这个人打死了。这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仇，这个就叫误杀。如果有仇，那你可能就把别人有意的把他杀死啊，这是没有仇，这种就叫做误杀人。那么误杀人在当时怎么办呢？他在约旦河的东面有三座逃城，约旦河东面不是有两个半支派分的地吗？就是流便里面有一个，西面流便里面有一个，马拉西支派中有一个，加德支派中有一个。那么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约书亚记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的山地分领加利利的基底斯。拿弗他利山地，这是约旦河西面靠北边的，就是拿弗他利。然后又是下面以法莲山地分领四剑，那是中部约旦河西面的中部以法莲山地。在犹大山地分领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这是约旦河西面的三座城，三座逃城。第八节，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比西是一座城，这个是南部的，约旦河东的南部。从加勒支派中设立基利的拉摩，这是中部的一座城，约旦河东面。从马来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是北边的一座城。所以这里就有六座是逃城。现在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五章的十六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要被致死。若要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若要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 第五节，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隔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好，那我们要看看，这就是神的规定。在挪亚方舟以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要杀一个人，要使这个人不能再活下去了，只有神有这个权利，人没有这个权利。人不能随便去杀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你杀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杀掉了神的形象了。
所以今天美国没有死罪
啊，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杀人，这是旧约的规定。不但不能杀人，自杀都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我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怎么能够自杀？自杀就是我把神的形象都毁了，就是我对抗神了，直接对抗神了。所以这个罪比其他道德的罪，这也是道德的罪，比任何道德的罪更严重，因为它是直接对抗神。这是旧约的规定，新约也一样啊。杀人的事情在新约也有这个规定，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51节，马太福音26章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如鞘吧，凡动刀的怎么样，必死在刀下。新约也不能杀人。如果我们杀了一个人了，最后神对我们的审判，那我会被人杀。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第一个杀人的就是该隐，第一个杀人是该隐。那么该隐杀了人了，那么神这个该隐的弟弟亚伯的血在地下面向神要复仇的，这个地就被污秽了，复仇。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四章第10节，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一个地，神造的这个地应该是安息的，地不应该有哀告，地也不应该有叹息。现在因为你杀了一个人，血流在地上了，地就没有安息，地里面就有人向神哀告。所以神就一定要审判那个杀人的人，是要审判。但是现在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的人叫误杀，血在那里哀告神啊，你看他把我杀死了。但是神说这个是误杀，误杀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仇啊，没有仇。旧约我们叫误杀，在新约也是误杀。什么叫误杀呢？神要看那个杀人的实际上是撒旦，是魔鬼。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魔鬼才是杀人的。因为 魔鬼是杀人的，所以神就把我们看成是误杀啊，误杀。你们记得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神看我们是误犯了罪，对不对？我们是误犯。
他本来是他们那个也是误杀的
嘛。哎，哥，
计划的。
九幺幺啊，九幺幺，他是有计划。
现在跟他们那个状
态。对对对，他完全是。
神也是看他是误杀吗？
他不能看他是误杀了，因为他这个情况不同了，他完全是撒旦在利用他。我说的这个误杀，请大家注意啊，旧约里面有故意杀人，对不对？旧约里面还有一个误杀，误杀就是你跟他没有仇啊。那么九幺幺有没有仇啊？他当然是有仇啊，他就是为了要报复以色列嘛，报复美国嘛，对不对？他是有仇了。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一个基督徒来讲，神看撒旦是杀人的，但是人是神所造的，人是受撒旦的引诱，在恩典时代我们还可以悔改，恩典时代还可以悔改，在旧约就不行了，因为现在恩典时代，旧约是一定以命抵命。但是现在除了这是神的行政啊，神的管理是这个情况，那么在我们人来看也是这样啊。你犯了加拿大的法律，你在台湾陈进兴杀了这么多人，最后怎么样？一定要受到审判的，好不好？这是国家对他的审判。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这些内容是个人仇敌的问题，那么我们不一定就用刀来杀人，我可用嘴巴咒住人啊，你今天出去巴不得汽车把你撞死，有没有？有啊，这个就叫咒住人啊。虽然你没有拿刀杀他，你的心就是要杀他嘛。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的虽然嘴巴你行动没有，但是实际上你是杀弟兄的。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吧，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隐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你看，杀人的就属于什么？属于那恶者。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看到没有？基督徒还不要说你真的拿刀杀人，神的话说你恨他就是杀他。你说我没有杀死他吗？这里告诉我们，你恨他就是杀他。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好了，这个就是杀人了。因为你恨他，你就巴不得有他没有你，有你没有他，好吧？那么我们知道魔鬼就是杀人的，因为魔鬼是要吞吃人啊。你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吞吃就是把你杀掉了，他就把你吃掉了，杀掉了。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有逃城？ 陶城是代表什么意思？在旧约里面的陶城是被那些误杀人的，去逃避到哪里去？但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我们的陶城。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像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也要逃啊，我们逃到哪里去？逃到避难所，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逃到逃城去的人，在民数记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可以从逃城里面出来，是一定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他那个时代的大祭司死了。请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人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死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遇见他杀的。那么这种人故意杀人的，可不可以逃到逃生？逃生逃去都不行了。因为什么？逃生里面的长老要审判他，要和报血仇的人对质，一对质他是有意杀死人的，马上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二十二节，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可以用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城外境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这里有一个规定，他是误杀人的，逃城可以保护他，你不要出去。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出去了？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代表什么意思？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啊。那是主耶稣死了，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就赦免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去了。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再请读一点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过的所犯的罪过，并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有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存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吗？好了，这就是主耶稣留了一个一命，他死了就担当了我们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逃生里面要等到他死，大祭司死了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大祭司死了我的罪就赦免了，我再从逃生里出来谁都不能再杀我了。 因为我是误杀人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他死了，他的遗命就有效了，他死了，我们就可以得到基业了。所以十五节马上说，一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我们就得到产业了，他死了。那么今天民数记第三十五章也是这样讲的，民数记三十五章的二十八节，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你看他去得为业之地，既然我们一样，主耶稣死了，我们就得到天上的基业了，好不好？这就是一个预表，逃城就是这个意思。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节，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人的口叫人死。所以我们做见证都至少有两三个人，一个人不行。故杀人的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这是神的规定。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住在本地。收赎价就是他拿点钱，好好好，你就没事了，你还可以回来，不行了，流人血的一定要致死，动刀的一定要死在刀下，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人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所以以色列人地不可以污秽，那就是杀人流血污秽了。好，我想这里告诉我们三十五章，一个是利未人他们住的城邑分给他们没有分地，他们只有从以色列中间有地。另外第二个就是利未人他们的城邑里头要拿六座出来作为逃城，使那些误杀人的可以去躲避。误杀人的躲多久呢？躲到大祭司死了。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祭司已经死了，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叫恩典时代，我们所有的罪都能赦免。有一个弟兄是将军，他是台湾的将军，他杀了很多人一生，因为他指挥战争嘛，他很军可以打，打了很多人，所以他说我这双手都是鲜血。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神能不能赦免我，那么我们给他传福音。因为那一个是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今天想的是个人的仇敌，好不好？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有仇敌啊，婆婆跟媳妇在圣经里说好像就是仇敌嘛，啊哈。那么怎么办呢？好了，那我们今天要爱仇敌，对不对？你不能恨他，恨他就是杀人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恨人啊，恨人就是杀人。那有一天要受神的审判，好不好？那么我们想还要把三十六章读一遍，你还没有到时间啊。三十六章，约瑟的后裔马拉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占据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承受了耶和华的，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弟兄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人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占据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得有理。那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族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 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割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勒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勒非哈的女儿玛拉、德扫、何拉、弥迦拿尔都嫁了他们白书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的儿子玛拉西子孙中的从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这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西、约旦河边耶和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感谢主，36章就是告诉我们，你得了这个产业以后，你要持守你的产业。你怎么保留你的产业？民数记第一章是说我们要去争，成为军队要去打仗，就是为了要得地得产业。今天神把产业分给我们了，你怎么能够持守你的产业，不是你的产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一章就是说到我们要持守神所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产业，我们要把它保留起来，要把它继承好。那么今天是利用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因为希罗非哈她死了，她没有儿子，所以她就不能分地了。最后她五个女儿去求摩西，神觉得她说的对，不能让我父亲的名字在这个支派里头失去吧，那么你要把她的地分给我们五个女儿。我想女儿的意思我们曾经说过，就代表软弱的基督徒，软弱的基督徒今天一定要承受产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受产业，我们的产业是属天的产业，我们都要承受。这个软弱的基督徒不一定能够守住自己的产业啊，他会失去啊。那怎么办呢？好了，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产业的问题。产业的问题最容易失去的就是婚姻。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产业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能失去。那我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姊妹是个基督徒，她后来啊认识一个不信主的一个男孩子，她就要和他结婚，她就找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说你最好把他带来先信主。那这个意思呢，到同宗了，生命相同了，你跟他结婚对不对，这个生命相同了，你这个基督徒就保住了，你要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以后就把你引诱走了对不对，你就爱世界了，你的产业完了，谁给你的产业完了，就告诉他，他就说不要紧嘛，结了婚以后我慢慢带他，他会信主了，结婚以后再信主。好了，这个传道人说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比方，做一个试验。这个传道人啊就喊这个姊妹，他说啊你站到桌子上去，他就站到桌子上，他说我就在桌子下面，他说现在你来拉我，看我把你拉下来还是你把我拉上去。这个明明的就是说我站到下面我一定把你拉下来对不对，你站在桌子上你怎么能够把我拉上去了，拉不上去啊。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持守你的产业，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保罗是把我们许配了一个丈夫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不管你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必须要在同宗的里面找一个丈夫，生命相同的丈夫，那就是基督啊，基督，只有基督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只有基督才可靠。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或者我们请读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好不好？我们都软弱，女子就是代表软弱的基督徒，我们都软弱，但是这里我们有个丈夫，我们要嫁给他。好了，我们一嫁给他以后，我们的产业怎么样？保住了，不会转移了。神给我们的产业，包括给我们的恩赐，也包括我们属灵的长进、属灵生命的认识，我们掌握的真理，这些都应该供应属灵生命相同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些属灵的产业不拿去为政治服务啊，不为政治服务啊。那么在国内有大陆有这种情况，就是你讲道是要讲政治道，什么政治道？用圣经的话语来为政治服务，那怎么解释呢？好，我记得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政府的人就说，你们可以讲道，你们要讲什么？要讲财主下地狱，拉萨路穷人上天堂。你看这是在讲这一个，因为广大的是穷人吗？我们中国广大的是工农兵都是穷人吗？他们都应该上天堂。那么现在还要讲一个，共产党员都上天堂。为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啊，他还不好吗？你要讲我们共产党下地狱吗？好了，你反革命了。你看这个叫做为政治服务，我们的东西不为政治服务，也不为自己谋利。你有一个恩赐吗？你不要说我那一病，我开大会收张门票多少钱一张，或者你们多奉献一点给我，好了，那么我就把我的恩赐拿来卖钱了，这是巴兰，对不对？巴兰这个现实就是拿恩赐卖钱。所以我们的恩赐，我们属灵都是为了建造教会，不要使它失去了，好不好？好，我想呢，我们今天呢暂时读到这里还没有完，下一次我们好星期四我们还要把整个民数记总结一次，复习一次，还有一点复习提纲给大家。